念念在宣扬佛法。众生苦难多，帮助他们的范围太广大了，方法无量无边。世间慈善救济的事业很多，许许多多人都在做啊，我们要以智慧来观察，哪些是从根本救度，哪些是属于枝末的救度。那么在现代社会，尤其要观察清楚，要认识现在这个时代它走的方向。由于科技的发展，影响到所有众生的生活形态，我们自己不被它影响，但是要知道社会大众受它影响。那么我们就要联想到如何利用这个影响，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这就是智慧了。所以弘法利生已经不是寺院庵堂了，已经不是了。而是什么呢？是卫星传播，网络上的传递啊，这是必定走的这个方向啊。现在这个无线电的电话啊，像手机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啊，你跟人通话，画面就在小荧幕上啊，这刚刚开始。所以我想象当中啊，5年之后啊，这个小型的电视荧幕啊，就跟你的电话可能就联合在一起了，随身带的啊。那个时候这个小机器不是专门通话了，全部的电脑啊，它能够储存资料，它能够跟全世界每一个机器都可以连线，这一定的趋势啊。所以弘扬佛法要用这些东西啊，把讲经说法了送到每个人手掌心里头啊。寺院弘法的功能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佛法必须向这个方向去走啊，帮助一些年轻人，社会广大群众认识佛法。 啊，明了佛法，爱好佛法，修学佛法。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才能做得好。啊，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，啊，谈到修行，那修行要放在晚年退休，啊，退休之后修行，啊，年轻的时候着重在戒，信戒；退休之后着重在行政，啊，那么弥陀村。就是做行与政的工作了，啊，这个方向是这个趋势的，啊，那么在澳洲叫退休村，在美国叫老人公寓，啊，在中国呢，现在有人讲叫安养村，啊，安养院，啊，这都是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所办的老人福利事业，啊，我们可以集合，啊，学佛的这些退休人，大家在一起共修啊，啊，老人院，啊，弥陀村。不比很大，很大麻烦就来了，管理麻烦就来了，啊，所以我想到往年慧远大师，啊，这是我们净土宗头一代的祖师，啊，在庐山建立这个念佛堂，人数只有123个人，这个好啊！啊，人数不能太多，啊，太多会造成许许多多的不方便。弥陀村要多建，啊，越多越好。每一个弥陀村的人是越少越好，啊，人不要多，啊，真正志同道合，啊，每一天在一起研究经论，老实念佛，万缘放下，那没有不成就的，啊，所以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。给我们做了个示范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啊，念佛多久能成就呢？他也不过是4年呢，啊，就成就了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、在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。3年到5年成就的占大多数，啊，这就行了，啊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要求解得透彻，啊，行愿要深，啊，晚年办这个往生的事简单容易，啊，无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能够晓得这些事实真相，就知道啊，这个弘法应该要怎样做法了，啊，我们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要如何去运用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绝不重视这个道场建筑的大小，啊，我们不重视这些，我们重视这科技的设备，啊， 特别着重在录像跟录音这个方面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小道场，啊，这些设备，在我们自己觉得了已经很满意了。啊，但是这些行家来看到了，他说这个不行。啊，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还拿不出去，必须再要提高。这个机器呀，还要提高技巧啊！有人这么建议呢，我们也接受啊。我们总希望把我们的品质不断向上提升啊。就现在我们在香港也建了个道场，有一个录音室。啊，那个录音室比这个地方、要大一些，机器设备呀、比这个地方先进。啊，是模仿电视台这个他们的这个录像室里头、来做的，啊，他们的摄影棚，他们叫摄影棚。啊，模仿他们摄影棚来做的，啊，大概到下个月，我们装修的工程、机器设备都可以装好了，啊，那一边装好，我们就要开始工作，啊，否则这些设备呀都空在那里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那我不能够天天到那边去讲，我就希望我们同学大家轮流去，每一个人在那边都去录专辑，往全世界流通。啊，所以同学们，你们要努力呀！啊，那么现在在台湾，在美国，啊，有不少电视台。播放我讲经的录像带，我希望从明后年呢，你们同学的录像带都能够在国外电视台去播放。啊，不要老播放我一个人，啊，一个人大家看到一个面孔看得很呆板，哎，常常换人，啊，先在国外嘛，哪个地方有云？哪个地方就可以播放，啊，希望将来在全世界都能播放，啊，我们走这个路子，以后有这个缘分可以播放了，那我们没有东西提供给人家，那不行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在今天是努力的储存我们的资料，有这个机缘，我们源源不断的提供。啊，这个是要时间、精神去累积啊。我们自己的修学要不断向上提升啊。我做这工作不仅是直视佛教啊，我还会邀请其他宗教一起来做啊，让每一个宗教的传教士。都能够啊，利用今天的高科技啊，把宗教的教义、宗教的教学啊，对全世界人播放啊，我们寻求社会安定。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。对于我们自己，那就是退休之后要认真努力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真的要定下来， 要万缘放下啊，留少许生活费用就够了啊。每一个国家地区对这个老人福利事业都有明确的规定啊。现在我们所接触的啊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开放啊，供接全世界任何国家地区的老人到马来西亚去养老啊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讯息啊，去打听啊，我们很欢喜啊，因为他们收费呀低廉啊，而且环境啊很理想。年龄限制呢是50岁，50岁以上退休的人都可以常住在他的退休村啊。我们想深入多了解，也多看看啊，提供自己做参考，以后我们自己有这个缘分啊，有这个机缘啊，我们怎样去办安养院啊？我们办小型的啊，不要办他们那种大型的小型的啊。最好呢这阿弥陀佛48愿嘛，48个人在一起共修很理想啊，不要多，48个人小安养院啊，一切照顾都简单。请一两位法师常住在安养院里面领导大众念佛啊，每天有一定的时间跟大众啊在研究讨论经教啊，经教仅限于净土宗的5经1论啊，其他的不要再搞了啊，决心求生净土这样好啊，确确实实做到一门深入啊，一项专念决定成就啊，这个才是所有一切苦统统都灭了啊。所以佛家真的有方法啊，有理论有方法，这个法门苦莫罗网此能见的，所以他自己修学这个法门啊，他从这个法门证得无上菩提啊，圆成佛道啊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。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掀开经本，阿修罗王寄送第40首看起啊。无量劫中修苦恨，利益众生尽世间，由释摩尼至普成，大眷属王是见佛。在长行里面啊，大眷属阿修罗王，他修正的法门呢，是修一切苦恨自庄严解脱门。昨天有人问，学佛是不是主张
贫穷啊，落后啊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学佛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，不但教导，而且他做给我们看。啊，自己过贫穷苦日子，帮助别人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个人叫圣人呐。啊，自己过快乐的日子，也帮助别人过快乐的日子。这个人不是圣人，这人是好人。啊，好人不是圣人。圣人决定是舍己为人啊，他为什么要过那么苦的日子呢？世间有这么苦的人啊，所以他要过清苦的日子，跟这个世间最苦的人过同样的日子啊，把这些苦难人生活水平帮助他们向上提升。那我们要问，用什么方法来提升啊？释迦牟尼佛没有去做工，没有去经商啊，没有去搞这些科学技术，怎么样帮助众生把生活水平向上提升？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在呀！啊，如果是以这些物资常常去救援别人、救济别人，这不是办法。啊，救济只能救一时，不能救一辈子啊，决定不能叫人家一生都要靠救济生活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父母爱护子女，照顾得无微不至啊，子女能不能一辈子靠父母照顾呢？不能啊，必须要帮助他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啊，有独立开拓的智慧啊，这个是真正的爱护啊，真正的照顾啊！啊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啊，我们想想，这是教育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教他什么？诸位想想，是不是教他提升生活的品质，把凡夫的生活提升到佛菩萨的生活，这个是世间人没有法子能相比的啊！提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，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说的，人间的帝王，天上的天王啊，摩西首罗天王的富贵 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平民啊。啊，下品下生的人，他们所享受的摩西受罗天王都比不上啊！你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看过啊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不是叫人贫穷，不是这个叫人落后，不是的啊。那么佛视现这种过这个贫穷落后这样的生活，这也是他教学的智慧，善巧方便啊。他把物质生活水平降落到世间最低的，这个最贫困的人欢喜接近他啊。如果他实现得很富贵啊、高贵的时候，这些平民不敢见他啊。这个事实真相，我想很多同修都能够理解呀。啊，世间确实有不少人呐、在大富长者啊、这个大官的贵人面前，他退缩，他不敢向前去。啊，招呼他请他都不敢。啊，见到大官贵人，不会说话。啊，话都说不出了。所以佛降低跟他们完全一样，他们欢喜了。这些人才能受接受教化，才能得度。啊，原因在此地，这个叫大慈大悲，这个叫善巧方便。啊，我们要懂得，要能够理解。啊，不但要理解，而且要知道学习，啊，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普贤行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啊，你跟这些人不能相处，你怎么度他？啊，世间苦人多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啊，还在贫穷饥饿的边缘上啊，没有饭吃的有多少人呢？我们应该要晓得啊，世界上人口大概有70亿，没有饭吃的人占的比例很大，不是小数啊。在我们中国这个地区，你看看李牧原居士这一次去到这个内陆去访问啊，我们捐赠学校啊，五月份我去的时候，我答应捐赠100所小学。现在看这个情形，我给李居士讲，我说我们决定不局限在100个学校，越多越好。啊，他现在懂得了，教育重要。啊，一所学校，这个钢筋水泥的建筑，至少可以用使用50年。绝对没有问题啊！50年当中，你想想培养多少学生啊？一个学校不说多吧，一年毕业200个人吧。50年就能成就10000人呐、你这个功德多大啊！我们决定不搞寺庙。啊，决定不要说自己生活过得舒适一点，我们省一点，帮助多少人啊！边缘地区建一所小学，人民币只要10几万呢、 大概和这个新加坡的钱3万块钱就差不多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的预算，一所学校新加坡的钱6万块钱。啊，这个是平均数。啊，有些地方便宜，有些地方价钱高一点。啊，有40-50万的，有10-20万的，所以我们把平均数列在30万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好事啊！菩萨他所修行这个修学的法门，以及我们在此地看到他的赞颂，啊，这是真正的慈悲济世。啊，利益众生尽世间啊，这尽净化世间啊。啊，如果不能够修苦行，你这个事情就做不到了。纵然能做到，决定不能够圆满。啊，要想做到圆满，自己生活一定要降低呀。啊，能过得去。就很好了，啊，就可以了，绝不贪图享受，啊，学佛的人在世间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方式跟世尊当时不一样，形式不一样，精神不能变。啊，我们心里常常存托钵相，啊，在这个里面锻炼自己，啊，断贪嗔痴啊，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心，啊，我们每天虽然在这边吃饭，都做托钵相啊，我们来托钵的。3楼餐厅那是斋主啊，啊，斋主供养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啊，在这个里头修什么，修清净心平等心啊，修慈悲心的 啊我喜欢吃这个，不喜欢吃那个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是学佛啊，这个就不叫修苦行了啊，一切都随缘，一切都欢喜，他给我吃我也欢喜，他不给我吃我也欢喜啊，在这个里面把我们的高下心呢抹掉。华严经幕后啊，善财53餐呢，那叫列事练心啊，就是在这个世间种种不平事相当中啊，我们去锻炼，锻炼平等心，锻炼成清净心啊，不经过锻炼，清净平等也是一句空话，哎，你没有通过实验呢。昨天晚上李居士给我谈到，他就访问内蒙啊，内蒙住蒙古包啊，他还去住了蒙古包啊，他一个蒙古包里头住6个人，叫通铺啊啊，晚上要起来的话，上些这个洗手间很远。走过去那个草地上都是马粪啊，走过去回来脚上都是马粪，没有水洗 啊在高原边缘地区，他听说一个人一生呢只洗3次澡啊，大概出生的时候洗一次， 听说结婚的时候死一次，洗一次。啊，死的时候大概洗一次，一生洗三次澡啊。啊，他们生活过得很快乐啊。啊，我们这些人所谓在这个现代化都市里头娇生惯养的。啊，所以他讲了，在这个沙漠里面，啊，下雨没有地方躲避的，树都没有，啊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衣服又晒干了，哎，他也不感冒，哎，他也不生病，啊，赤脚在地下走。啊，炸到铁钉，炸破了也无没有事情，若无其事。我们这里碰到一点点，一怕破伤风了什么毛病都来了。啊，人家走的是山路，啊，脚底下踩的都是石头。抵抗力强啊！啊，真的，我们想到是，所谓是，如果很不幸的话，像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啊，那我们在世界末日活不了的，啊，他们能活，那将来世界上留下来是哪些人呢？是他们这些人，啊，我们经不起风吹雨打了，啊，稍稍吹一点风就感冒了，就受不了了。啊，人家是日晒雨淋都在大漠上，啊，他们若无其事的，啊，那我在我们眼光当中呢，他们是苦行的，他们生活太苦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啊观察。啊，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机缘啊，到这些地方去观光旅游。可是现在这些录像带很多，电视里头经常有播放，多看看长见识啊，让我们能够了解啊，这个地球上许多国家地区人民生活状况，他们的风俗习惯啊，我们念念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对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能不了解啊，了解多了，我们对于自啊，看看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他们生活是什么样的环境啊？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呢，实在是太过分了啊！这个是不能不想到的啊，然后想到我要怎样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，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啊，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十方世界众生无量无边呐，啊，诸佛菩萨在其中应化，无不是以修苦行为第一。啊，这个意思我们现在逐渐明白了啊，他这样做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啊，真正能够做到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普度众生啊。那么在新加坡啊，我们曾经遇到许哲居士啊，李默元问他， 你为什么不做一件这个新的衣服穿？啊，他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面捡来的，啊，一生从来没有自己做一件衣服穿，啊，捡来的时候洗洗干净，啊，合适就穿了。不合适改一改再穿。啊，李梦圆就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的，他说我每一天接触的都是很穷苦的人，我一定要过跟他们同样的生活，他们才能够接近我，如果我的生活过得太好了，他们就不敢接近我。这不是跟释迦牟尼佛啊，一切诸佛菩萨无量劫中修苦行一个道理吗？啊，我们多想想多体会体会，啊，这也是我们的学处啊！啊，我们要认真要努力去学的啊！所以我劝勉我们的同学啊，一生当中啊，不要去见道场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世间有许许多多人无家可归，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我们永远想到这些地方。啊，我们应当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学道。我们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跟一切众生生活打成一片，这是大慈大悲呀，这真正叫爱护一切众生呐，啊，爱护就是表现在生活融成一片，啊，给他们没有两样。决定不搞成一个特权阶级，搞成一个不同的身份，让人家不敢接近你，啊，这个就错误了，啊，这个就不能够普度众生了，尤其帮助众生要帮助最苦难的众生，他摆在第一位，啊，救济苦难众生就是要帮助他受教育，啊，他受了教育之后，自然就能改善他的生活品质了，啊，比物质的救助要好得太多了，啊，让他开智慧，让他有技能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们有能力去办学校，这个就是真正在教化众生啊！我们不要建道场，我们办学校，从小学办起，啊，先办小学，再办中学，再办大学，啊，全心全力去投注，啊，现在我们在国内建了有十几所学校，啊，希望我们推动这个工作。尤其是在偏远地区，啊，学校都很少啊。啊，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培训师资。啊，当然这个是国家的事情，地方政府的事情。啊，可是。 我们必须要协助他。啊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是相当辛苦的啊，但是他们的辛苦绝不是白费的。